四名美国公民遇刺，重创习近平美中民间关系或断交。胡运猛攻俄腹地，俄军连环出事，普京留一手抄习近平后路。亨特拜登被判有罪，最高判25年监禁，美大选再添变数。募兵未达标，华油话川普核心圈考虑义务役。美国对胡塞武装背后十大金主实施新制裁。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2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6月10号端午节当日，中国吉林市传出有四名美国人遇刺，今日空反的身份被曝光，而中共外交部对此回应说，这件事件只是一次偶发事件，而白宫今日亦都做出强硬回应。专家认为，这件事件不单止会引发美中民间外交恐怕中断，以致到国际社会都会对中国望而却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6月10号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日间发生一宗凶案，有四名美国人被人刺伤，事件发生之后在海外引发轰动，美国各大媒体头条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这四名伤者是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讲师，他们10号在吉林市北山公园的时候遭遇到暴徒光天化日之下持刀遇刺重伤。三名是美国公民，一名是居住在爱荷华州的非美国公民，而其中一位伤者大卫，他是爱荷华州众议员扎布纳的兄弟，好彩伤者没有生命危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在6月11号，白宫对这一宗的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 X 上表示，我们对吉林省吉林市发生的美国公民被刺事件深感担忧。我们的团队一直同这些美国人和我们的中方同行保持联系，来确保满足受害者的需求，并采取适当执法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公民出院之后就会立即回国。在四名教师在吉林被刺之后，中共外交部在11号亦都作出回应，说四名美国教师吉林遇刺案件是偶发事件，而且断言不会影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随后吉林市公安局亦都发公布，说已经拘捕了犯罪的嫌疑人吉林市龙潭区居民55岁的崔大鹏，他在北山公园路过的时候同一名外籍人士碰撞，而随机持刀刺伤。有不少的网友对中共定调的孤狼行为的讲法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警方定性是偶发事件，是同西人碰撞所以行凶，完全不可以信。原因很简单，正常人哪个没事会带把刀逛公园，还准确地找到四名外籍，蓄意才是更合理。仲有人认为，这类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很少发生在中国，所以很不寻常，会不会是仇恨外国人的中国人做的？因为近年来中共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宣传反美、仇恨、排外的洗脑教育，已经让不少的中国小粉红失去了理智的排外。仲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会不会是对中共不满而报复社会的举动？今年中国发生了多宗随机撞人的事件，就在前几日在北京天安门还出现了两辆出租车撞天安门护栏的事件，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共不满已经到了极限。还有人说，美籍教师被刺事件已经上了美国各大的主流媒体了，令到全美国人都知道了，中共处理不好的话会是个很辣手的公关危机。不过好多网友的贴文刚被发表就被删除，而且事发当日的图片在微博上亦都被屏蔽。中共官方为了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还发动网军引导舆论，呼吁网民不必过度解读，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美籍教师在华遇刺之际，正处在北京当局希望美中保持人民交流的时候， 习近平希望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去中国观光和学习，以防止双边关系继续恶化。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在去年11月承诺，将会在未来的五年内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以促进美中民间联系，进而稳定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事件引发的后续效应恐怕不小，因为这次袭击可能是中共战狼外交排外情绪的外泄，对美中两国间敌意的积累和民间往来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以预期，美国官方亦都应该会强烈反击，后续效应恐怕会持续发酵，并冲击到美中民间交流。台中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强基于地缘竞争的白热化，不管就军事或者是政治经贸面所衍生的紧张情绪和摩擦都仲在意料之中，但是如果连最友善最容易维持的民间教育文化交流都突发敌意和暴力意外，代表两国的民间交流恐怕亦都开始进入恶性循环，将会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却步。有事而指出，美籍教师遇刺恐怕会引爆美中政治板块上的两大冲突元素，其一是由于吉林位处东北内陆，当地民众的平均教育程度较低，他们既有的反美情绪或者是民族主义容易遭到煽动；其二，遇刺的美籍教师来自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政党倾向偏支持共和党，被视为是最反共的红州。换言之，双方本来就是属于容易起冲突火花的潜在族群，现在突发暴力意外，如果不妥善处理，星星之火或可燎原。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中美民间交流基本会断了，官方渠道本来已经很糟糕了，习近平原本指望靠民间交流挽回一些，现在被他自己搞砸了。这种事件效应不单止令美中关系陷入白热化，亦都会令到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止步。近日俄军在战场上频频传出坏消息，而乌军的大反攻已经开始。与此同时，普京已经同习近平出现嫌隙，正在抄习近平的后路，找其他出路。在6月11号的上午，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军的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例行训练中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罹难。苏-34是目前俄军最先进的战斗轰炸机。除此之外，在6月10号的凌晨，乌军发射至少9枚陆军战术导弹，所有导弹都没有被俄军的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拦截，全部成功击中目标，摧毁了克里米亚半岛占科伊的一个俄军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两个俄军 S-300 的防空导弹系统。而乌军摧毁的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系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乌军战斗机从黑海进入靠近克里米亚半岛领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扫清障碍。另外，在6月10号，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军的苏-25攻击机，这个是近期乌军在同一个地区击落的第9架苏-25战机。同一日，乌军的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大型反潜舰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号因为发动机故障起火，造成数百名船员被困。而对俄军产生巨大打击的是，在6月8号，乌军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腹地的阿斯特拉罕的处军事基地，摧毁了两架俄军最先进的战斗机 SU-57 战机，而这个基地距离战斗前线后方近589公里，这个是 SU-57 首次战损，亦都是历史上五代隐形战机首次战损。俄军战况节节失利的情况之下，华盛顿邮报在1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拜登政府将会解除禁令，允许乌克兰第12特种部队压压速营使用美国武器， 这样无疑是等于是放宽了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另一方面，俄军本来想猛攻攞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但在北约援助武器抵达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军方营级、连级的士兵大规模集结准备进行反攻，甚至到对俄罗斯境内别尔哥罗德州的俄军指挥中心发动攻击，成功地将俄军逼退，收复被占领的沃夫昌斯克地区。而指望中共的普京似乎同习近平近日出现嫌隙，近日中吉乌铁路项目协议签署，外媒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给普京的当头一棒，普京多年来一直反对这个项目，外界观察中共现在开始疏远俄罗斯，而普京为了警告习近平亦都开始抄习近平的后路。俄罗斯媒体在6月10号报道说，普京将在几个星期内访问北韩和越南。分析说，俄罗斯可能和北韩讨论引进北韩劳工和武器问题，而俄罗斯加强了和北韩的伙伴关系，这样就给普京一个很大的机会，让俄罗斯代替中共直接和北韩进行军事合作，成为北韩挑衅美国的最主要靠山。朝俄日益加强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令到习近平感到担忧。另外，普京访问越南的目的可能已经是将金融系统的希望从中共转移到越南身上。现在普京企图在这两个国家身上打开缺口，一方面是缓解俄乌战争带来的经济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亦都是抄习近平的后路。所以中俄两国的合作其实完全是一种各为鬼胎的同谋，关键时刻又会各自盘算打击对方。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因为非法扣枪在11号被判三项罪名有罪，目前两场全美高度关注的官司直接影响两党总统参选人的选情。从6月3号亨特的案件开审之后，在11号在威明顿法院，亨特因为扣枪时候的不实陈述遭到陪审团判决三项罪名全数有罪。法官认为亨特违反防止毒瘾者持有枪炮弹药的法律，宣布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25年监禁和75万元美元的罚款，但是他是初犯，刑期应该不至于判到最高。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被告团队决定被告本人放弃答辩，避免亨特在庭上状态可能会冲击拜登家族的形象。法官洛瑞卡在10号宣布控辩双方各自进行结辩，在11号陪审团达成一致宣布有罪。前检察官沙兰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中说，证据显示都对亨特相当不利，放弃答辩是聪明的做法，而一般认为亨特将会提出上诉，但是这样亦都会消耗庞大的金钱和资源。现在参选美国总统的两大家庭川普和拜登都同样面对官司的尴尬，这样可能对两个人的选情都增加了变数。根据华盛顿邮报在11号报道，在美国募兵未达标的情况发生之后，川普的核心圈中某些幕僚认为退出义务役可能是选项之一。在去年12月，联邦官员对国会议员表示，五角大厦去年并未达到募兵的目标，总共短缺41000人，只有陆战队、太空军队达标。由于全美人口只有1%曾经服役，川普幕僚主张是时候让年轻人勇于接受挑战了。而曾经担任川普任期代理国防部长的米勒亦都曾经被川普点名，如果胜选将会重掌国防部。米勒曾经在保守派智囊传统基金会的政府改革计划中提出构想，要对评估入伍人员智力技能的军队职业倾向测验等大幅改革。报道说，米勒和前川普政府官员以及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公开支持实行全国义务役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募兵短缺的问题。米勒提议军队职业倾向测验可以用来找出军队的弱点，让美国在面对中共等竞争对手的同时能够弥补美国军队的知识差距。 并让美军草拟计划来应对可能与外国对手之间发生的冲突。他说，全国义务役是应该考虑的做法，美国年轻人可以透过服役建立彼此共同牺牲奉献的情感。以哈战争开始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多次袭击西方商船，扰乱国际贸易流通，而美国已经宣布对10名个人和多艘船只和公司实施制裁，来切断胡塞武装背后的财政来源。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胡塞的支持者萨伊德·贾曼勒的商业网络，这个人已经多次受到制裁。而香港的莱利航运有限公司亦都是这次美国制裁的目标之一。这家公司是一艘名为珍妮特号的船东，这艘船悬挂巴拿马国旗，曾经运载过受制裁的货物。美国财政部声明指出，胡塞武装正在继续利用庞大的支持网络为他的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包括隐瞒货物来源、伪造货物单据以及为受制裁船只提供服务等。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制裁对胡塞武装的威胁作用微乎其微，全球邮轮运输仍然受到严重干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以及以色列和川普任职时的美国都明确表示胡塞武装是恐怖组织。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宣布将胡塞武装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移除，直至到2024年的1月17号，美国才再次宣布胡塞武装是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